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消磨与消磨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修炼将近30年的老大法弟子，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我们的修炼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某种特殊阶段，似乎考验越来越全面而严峻，大法已在做最后的筛选，而我持续处于貌似瓶颈的修炼状态的困扰中，辗转反侧，难以突破，意志被消磨着，怎么都提不起精神来，更做不好讲真相的事。对修炼人来说，这是一种无法言表的痛苦折磨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在无形中被挫伤着，消沉着，怀疑自己，怀疑一切，从身体到精神，似乎看不到一点曙光，对外界的变幻提不起兴致，无论好坏。尽管如此，内心只是有一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其实就这唯一的正念都受到自己质疑，因为大法的要求非常高，师父对真正的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非常高，我达到了吗？今天我借大陆法会之际，谈谈我在这种磨难中的修炼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走出磨难，共同提高。第一部分，从看别人的不足，到学会向内找，修去妒忌心。结束长期冤狱迫害后，我调整好自己，很快投入到讲真相救度众生中。在这期间遇到一位同修，几次接触之后，他便要与我一起做正事。那当然好啊，我欣然同意。但在与他做事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他太多的不足，都不像是个早期就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。比如喜欢背后议论人，看到我不喜欢听的时候，他就转换一种方式，引诱我说出别人的不足后，他会带着很满足的表情，压制内心的喜悦。做真相的时候也不忘唠几句常人嗑，被我及时制止住之后，看到他的悻悻然。做事的过程中，因考虑到安全问题，有时候会支开他去干点别的，他找借口不去。我虽被长期迫害过，但外观上还是很显年轻，甚至超出同龄的修炼人，走路轻盈有朝气，他跟着学，我有什么他也想有什么，而且要超过我的，这种处处要跟我比一比，我突然意识到那应该是妒忌。他越是跟我比，我越是看不上他。有一次我都挑剔到他的长相，说不如一个好一点的常人祥和好看，整天拉着个长脸。我想说他那个眼神都透着一种鬼祟邪恶的光，只是没讲出来。那段时间我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，主要心思都用在做正事上，心性较纯且单一，对同修的不足说完拉倒，一点都没有在意对方的感受。尽管有一次被我指责后，发正念的时候，我都能听到对方压抑着委屈抽泣的声音，但我没睁眼看。发完正念后，只见他和平时一样的假笑，也许是自己多虑了吧，见状我就没多想。不管我如何嫌弃，甚至有时候我都被气得要赶他走，他就是不走，赖着都要跟着一起做事，我也就一直带着一种瞧不起的心让他跟着。做完一轮正事后，我一连出现几次大难，虽然都走过来了，但是感到很委屈，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 一心一意地做了那么多，怎么还有这些莫名其妙的难呢？而他却过着天伦之乐的小日子。针对我遇到的难，他不紧不慢，甚至幸灾乐祸，带着一种嘲讽的语气说，你都没找到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些难吧？好像他知道似的，但他不说，好像是因为他，我遭到惩罚了似的。这影射过来的意思更加让我感到心里不平衡，开始排斥这个同修了。他是干什么的？就是立那一伙的吗？也有同修说，有的同修其实是旧势力安排进来的，不是师父的大法弟子。我就更加觉得他是旧势力的了。回想他的诸多表现，常人的、修炼人的，只想自己得好，参与一起做正法的事，也明确的是为了自己得好，得到提高。过程中他只是在利用我而已。这跟旧势力的思维不是一样的吗？这样的人不但要排斥，还要远离。但他只要有可能，还是想方设法的要接近我。这更坚定了我要远离他。然而那时我感受到，我所在的环境却是，整个的舆论似乎都是向着他的，我反倒成了被攻击和否定的对象，他却在我的挑剔中修上去了，得到认可了。从此我整个人被负面的东西包裹着，对于同修的存在不再是不加思考的无条件的接纳。向内找的法都知道，怎么找，找什么，我却没有用心。同修指出，不平衡的心也是妒忌心。对妒忌心我是否定的，而且认为这种心是很可耻的。一个人怎么会妒忌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呢？直到多年以后，我的修炼没有什么长进，学法不得法，看不到法，而且越来越被负面的东西严重包裹，直到再次出现被迫害，我开始感到对自己的修炼要有个重新认识和脱胎换骨的变化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。我开始比较频繁地参加集体学法和参与帮助难中的同修，尽量多地按照师父要求的做，但一回到自己家，负面的东西仍然萦绕在我的空间场，我还是不能真正超脱出来，仍然提不起精神，仍然不能精进。这种提不起精神，是不是就是妒忌心的直接效应呢？它在给我逼进一个死胡同，慢慢地吞噬着我的一切心。他有妒忌心，而且很重，但他在正用这种不好的心中修炼自己，在我的指责中找自己，隐忍着默默往上修。我却像偷气中说的，偷的都是黑气，都成了一个大气包，还以为自己有功呢，委屈的总是认为是别人不好，别人不像个修炼人，其实自己才是个大傻瓜，只修别人不修自己。妒忌心本来是个既害人又害己的一种东西，但在我这里只伤害着自己，却成就了别人。同时也是因为这种不平衡，看不起别人的心，招来了不好的东西。为什么不能做到把对方的表现反过来看自己呢？这不就是破除磨难之法吗？也是最容易找到自己的问题的办法呀。师父都教给我了呀。为什么还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？其实不是找不到，是想掩盖，不想接受，不想承认。那么我为什么要掩盖呢？不愿修，不愿提高吗？当然不是，是为了维护自己认为自己修得好的名誉，是为了求名，固守着在大风大浪中坚定走过来的伟大弟子的形象。与此同时，通过那强烈的欢喜心、显示心，才勾起了别人的妒忌， 就是自己招来的。再说反过来看自己，我看到对方喜欢背后议论人的时候，那么我真的做到不议论了吗？我是站在常人的层面，觉得那样不道德。真触动我的时候，我也议论，否则我就不会被对方引诱着参与了议论。我没有站在法的基点上，以修炼人要修口，要与人为善的标准看待这种事情，同时没有用坚定的意志克制自己，克制这种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不好的习性，所以不能起到正向作用，起不到抑制作用，使得对方设计我。指出其唠常人科，他是嘴上在唠，我心里唠，我高于你，指责你，显示自己做真相纯净。支开他不听，我其实也是个不听别人话的人，除非那人超过自己很多，在修为上很好，看到什么好东西都想要，谁不想要好东西呢？什么都跟我比，我虽然不跟人比，是因为傲慢，不屑一比。那么我为什么要反感？怕别人超过自己，看到别人好的就跟着学，这不就是提高自己的一个办法吗？我却不屑。通过向内对照自己，我看到自己不但有妒忌心，还有傲慢心，严重了就会自心生魔，认为自己了不起，别人都不如自己。在向外看中打倒一切，在党文化中几乎断送修炼，在矛盾中不但没有提高自己，反而逃避着，掩盖着，上了魔鬼的当，失去好好修自己的很多机会，差点毁掉自己。这种看不起别人，不也是旧势力的一种表现吗？说不定我也是被旧势力看不上的大法弟子呢。这种看不起本身对人就是一种伤害。我遭难了，对方高兴，正好说明我伤害他了，却执着于自己被伤害了。反过来讲，如果没有看不起人的心，也许同修会是另一种表现。妒忌就是恶魔，在整体修炼环境中，它也是经常出没，搅扰着修炼的环境，陷同修于孤立境地的戾气，间隔着同修之间形成整体，破坏着正法与救度众生，是旧势力利用最得力的武器。这种东西必须去除，彻底根除。我想此时我已经能够根除它了。第二部分，从为私到为他，我能沉练了。消磨中还有一种表现，就是长期不能坚持沉练。1999年之前，我在学法与练功两方面都比较精进。那时候是在户外练，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交加，只要练功点有人，我一定都在。尽管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娃，身体也没啥毛病，可是近两年我却懈怠了。从一段时间的每天都想着要跟上晨练，到后来都不想晨练，就是练也是因为一点不练的话，身体会很难受才练的。主意是知道自己下滑的厉害，但却无力无奈改变这一现状，眼睁睁地看着本体明显在老化。有一次坐高铁的时候，跟一个60多岁的妇女走一起，有一个人问我有多大了，我一说年龄，他用诧异的眼神直直地看着我，摇摇头，真不像。我还以为他要感慨我年轻呢，他却转过头对旁边60多岁的阿姨说，比你老多了，你真不像60岁。然后理都不愿理我，只跟那位60岁的阿姨高兴地交谈。我心里那个落寞，从来没有人把我看成这么大年纪，但也清醒地知道是修炼出了问题。既然被如此刺激了一下，那最起码从此练功要跟上啊。是的，我打坐时间比以前长得多， 可是打坐时间越长，停下来之后，不是身体就很轻便了，而是又酸又僵硬，还得像常人练体操似的活动活动才能缓解过来。如果不是因为非得练功才能基本保持每天的正常修炼，我可能都不会练，至少可能几天练那么几下，下决心两天一过又还原。那么就当作去执着心一样达到目的吧，这与安逸心有关，所以以去安逸心为名达到坚持早起晨练。但那个时间点整个身体从里到外很难受，不躺下不足以平复，还是做不到。这样反反复复的两年下来，一直处于晚睡晚起状态，那就调整时间，按常人说的早起早睡，那就从早睡下手吧。早睡了却比平时起的还要晚，没有破除干扰。常人的观念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啊。我对自己无奈地摇摇头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突然有一天开始，我做到了。那天与同修交流了很多问题，其中最能共鸣的就是，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达到新宇宙的标准，还是处于为私为我之中，没有真正的同化法，做到对人负责，对社会负责。所以导致很多项目的效果其实不尽如人意。那么晨练都不能做到，这是连对自己都不负责任啊。如果什么事情都从为他的角度去想，慈悲善待众生会是什么样？这是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。旧宇宙是为私的，大法弟子必须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到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，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。实践中我也发现，只要在为他的那一念升起，就会有奇迹。在豁然开朗中，第二天我很自然地在三点醒来，没有什么负面念头，也不去感受身体的不适，完整练完五套功法。从那天起，除了偶尔负面念头顽固出现的情况下，基本都能做到晨练了。因为我认识到，这是对众生负责的体现，不只是一个安逸心的问题，不只是一个练功改变本体的问题，这也是从正法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。也只有从正法的角度看待问题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结语。有一个视频是师父在某体育场纠正正在练功的学员的动作，其中一小段师父转过身走路的背影，让我百感交集，眼含泪花。我大部分时间思维是受到业力干扰的，甚至可能也有另外空间生命的干扰，特别在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不愿去想法理，不去主动内修的情况下，只是抓住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念，想到师父走路中的背影，坚定着我的正念，我不能辜负这一切，千难万难都要走好走正这正法之路，带领众生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，尽管这很苦很累很艰辛，甚至有耗尽之感，但最大的愿望仍然是紧随师尊，对众生负责，完成使命。现阶段一点修炼心得和感悟，以回馈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我还有很多应该做好的事情需要做好，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归正，落下的地方还得补上。只有精进更精进，也许才能做到不负万一。谢谢恩师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放下人情干扰，不再执着听好话。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香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6日。法会也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也是我们能够找到差距、互相借鉴、互相提高的机会。那么既然师父安排了我们修炼的路，所以我们大法弟子更要认真地对待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圣缘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向师父交上一份答卷吧。第一部分，我不被情带动了，邪恶自灭。在2020年的一天下午，警察给我儿子打电话，要来我们家。我当时不想见他们，就出去讲真相了。第二天，警察又打电话给我儿子。我心里想，见就见吧，我在外面能讲真相救人，警察不也应该得救吗？当天下午，我就泡好了茶水等待他们。他们4点来钟来到我们家，我像接待客人一样接待他们进屋。进了屋，他们一个站着，一个坐着。坐着的问，你还练不练了？我说，法轮功这么好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在练，唯独江泽民为了自己的私欲，无理智的迫害打压法轮功，难道做个好人还有罪吗？信仰是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，我只知道正邪标准是天定的，不是哪个人、哪个国家、哪个当权者说了算的。法轮功对社会、对家庭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我接着说，我要一练到底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人人都相信真善人好，这个社会还会这么乱吗？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我真心的希望你们都有个好的未来，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，你们在犯罪，知道吗？不要为了你们那点钱，违背自己的良心，出卖自己的良心，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对家庭负责。说着，两个人要走，我就告诉他们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，他们又给我儿子打电话说，你妈太顽固了，你们劝劝你妈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往上报，抓你妈。儿子听了就害怕了，因为几次迫害，我被抓，对儿子伤害太大了。这天，二儿子来到我家，说，警察要我们给你拍照录像，我在前边说，你后面不用说话。说着话，我就推着小车去市场买菜。儿子说，警察还等着呢。我说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，不配合。说着我走了，去市场讲真相救人带买菜。到晚上，我记得那天是立冬，我正在包饺子，两个儿子进屋就大发脾气，说，妈，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？你配合一下就行了，你这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吗？我说，你们不要管我，我有师父管，天安门自焚能演出来，你们叫我配合他们照相，这和天安门自焚有什么两样呢？你们这样做是配合邪恶在迫害我，你们都在犯罪啊。我知道你们怕妈被抓，你们能保护了我吗？两个儿子大声喊着，告诉你，你再被抓去，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。我说，你们俩都商量好了吧？行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要饭捡垃圾，我也能活着，我也要一修到底，谁也改变不了我的心。我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，谁也动不了我。这时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，饺子我也不包了，进了我的房间，我拿起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打开播放器，响起了师父的声音。师父说，邪不压正。 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我哭了。师父，弟子没做好，让邪恶钻空子了，我的心很难过。我就到同修家里，把这两天发生的事说了。向内找是法宝，为什么儿子会配合警察？是因为我有怕迫害的心，埋怨儿子不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别人家的家人都不配合，甚至不让进屋，我这不是太依赖常人了吗？修炼是自身的事，谁也代替不了。发生的任何事不都是在考验修炼人的心，是否对大法、对师父百分之百的信？想起师父点化的邪不压正，我有了正念。这些都是假象，在演戏给我看，我却被情带动着，动了常人心和儿子争吵。其实谁也动不了我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回家了，儿子笑嘻嘻地给开门，还说，你吃煮的还是煎的饺子？我说，我不吃了。还说，我不应该发脾气，都是我的不对。我看他们像突然变了一个人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真是雨后天晴，又一番景象。第二部分，爱听好话的教训。这事过去了，我还是每天做好三件事，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做好家务活，也没有真正的去找自己，到底错在哪里。一关过不好，下回又来了。家庭环境突然变了，儿子每天下班一进屋就发脾气，什么饭桌子擦得不干净了，菜炒得咸了淡了，又是菜炒得颜色不好看了，没有食欲，米饭煮得硬了软了，什么碗洗得不干净了，甚至进屋妈都不叫，拉着脸没笑容。我心里想，我做了这么多年饭你也吃了，怎么又突然不好吃了？他还说，你一天不是学法就是练功，根本没把这家当成家，白天晚上忙个不停。听了儿子那些刺耳的话，我心里很难过，心里想，不跟他一样，我是练功人，但是有时也忍不住跟他辩解。我过后还后悔，没把自己当成练功人。时间长了，我就产生怨恨，觉得他对我不公。我把你养大了，今天把家里活都干了，你还不知足。我今天是学了大法，才有了健康的身体，才能给你们做饭洗碗，操劳这个家。每天下班，饭菜都做好，难道我做错了什么？向内找，我只是找事的表面，没有挖根。忍不住跑到人的一面去衡量对与错，也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。儿媳也跟我说，你儿子怎么老跟你过不去了？他其实对谁都挺好的，而现在总挑你的毛病。我说，是妈没做好，是他帮助我提高呢。儿媳很支持我学大法，而且他也看过书。有时儿子发脾气，他就说，不要挑肥拣瘦的，我们能够吃个现成的饭就不错了，发脾气也是对妈最大的不孝。有时儿子也跟我说，我一跟你大声喊，晚上你儿媳就给我上课。我说，都是我做的不好，其实你也在帮助我提高呢。但是说来说去，还是没有找到根源，被假我带动着，连起码的忍都没有做到，更谈不上善了。那个不公平的心有时跑出来，我就在心里想，儿子的举动不都是对我的心来的吗？为什么还不放下这个包袱呢？为什么不放下人的观念，用法来衡量自己呢？我今天就抓住他向内找，再看自己有一颗爱听好话的心，而且隐藏得很深，总喜欢别人夸奖，高高在上，就爱听好话， 不爱听不好听的，而且虚荣心也很强等等，很多执着心，包括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、怨恨心、显示心、求名的心、自以为是的心，总认为自己对，不爱听别人的意见，老是看别人的缺点。说到根上，还是放不下自我，畏私畏我，没有站在大法的角度去看问题，完全用了人的观念去表面衡量对错，所以在修炼的路上提高得很慢，没有真正跳出人走向神，也让师父为我操心。我今天要洗心革面，从根本上去掉自己的执着。其实这个爱听好话的心，它也有根源。我年轻时在服装厂上班，我也严格地要求自己，活做得比较好。厂里的师傅也经常夸我，厂里打衣服样板都由我做。时间长了，我的心就飘飘然了，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好。走入大法修炼，这种观念也显现出来了，总以我为中心，爱听好听的。我记得法中讲过，不是原话，你就得听那些不好听的，你就得能听那些不好听的话。我决定重新认识自己，用大法规正自己，踏踏实实地对待自己的修炼，让师父少为我操心，多一份欣慰。第三部分，向内找，三件事照做，闯过了生死关。记得要过年了，我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一不小心脚踩空了，一下跌倒了，爬起来没事，心想，是不是我不应该往北走？是师父在点化我？我就改变了方向，走了两条街，讲了几个有缘人，都很高兴地选择了三退。这时已经四点多了，我就回家做饭。吃完饭，洗了碗，洗漱完，我回到我的房间准备学法。这时我的腰疼得很厉害，不能正常地看书学法。我就听法，发正念，向内找。可是一晚上没法睡觉，根本就躺不下，一动腰疼得钻心，痛得满头大汗。当时我就想到了师父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做不好我在法中归正，也不允许你旧势力干扰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，只归大法师父管。到了下半夜，铃声响了，我要起床练功。我一咬牙要起床，腰痛得我不行，又倒下了。连续几次我痛得大汗直流，我心想，我痛死你，我就要起来练功。最后我用了全身的力气拽着床边起来了。我站起来了，疼得腿胳膊全身都在哆嗦，那我也挺着练完了功。连续几天我都这样艰难痛苦地挺过来了。白天照样做好三件事，做好家务，不过腰还在疼，两条腿走路很重，上台阶我都抬不起腿来。一天下来，两条小腿肿得很硬，晚上打坐就用绳子把脚捆上。我跟师父说，弟子不怕，我知道师父在帮助我消业，我一定能闯过去，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，我一定会闯过去。我每天晚上很少睡觉，腰在晚上痛得更厉害，连翻身都痛得像针扎的一样。整个过程，家人和同修都不知道。后来同修发现我的腰有点弯了，走路不稳，身体往一边歪。我说，没事。就这样，我向内找，多发正念，多学法，讲真相救人，我的腰一点点好起来了。感恩师父对弟子的巨大付出和无量慈悲。 有的同修劝我，你是不是家务活干多了累的？有的说，让你儿子一个月给你2000块钱，自己出去租房子住，那样不是清静点吗？我听了有点伤心，也没说什么。我知道，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。其实同修也在关心我，我心里想，这可能是我的修炼环境，我不能躲避矛盾，没了矛盾，我怎么修啊？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，那不是修炼，那是过常人的安逸生活。当我找到了那些执着心的时候，放下自我，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想，完全为别人着想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变得轻松了。其实家庭环境都是在帮我修炼的，感谢还来不及呢。我对儿子情很重，他不愿意听真相的时候，我总担心他的未来。向内找，我看到了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。他不听真相，想想自己执着他干啥，人各有命。当我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时，我看到了他们也不容易。儿子在外开车，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白天晚上忙个不停，其实也辛苦。我放下了，儿子也变了，两口子对我很孝顺，只要他一休息，就帮助我做饭洗碗。现在大部分都是儿媳买菜。儿子说，妈，我在家我做饭，你去学法吧。到了发正念时间，一家人都提醒我，甚至吃饭的时候，家人都等着我发完正念再一块儿吃。现在我天天乐呵呵地做好三件事，是大法改变了我，改变了这个家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，梦中我走进了一间房子，看见一张大床，床上面放着一个红色的棺材，床上坐着一个老太太。我说，你怎么把棺材放在床上？她说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走了以后，我就住在这里。她问我，你呢？我说，我们修炼的不走这条路。醒来后，我有点害怕，心想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我闯过了生死关，可能这一次救世力就下狠手夺走了我的肉身，可是师父帮我闯过来了。从中我认识到了正法修炼的严肃性，每个修炼的层次都有标准的，达不到法对我们的要求，就会往下掉，就会被常人的名利情带动，放弃修炼，也可能走向反面。同修啊，以我为戒吧，做不好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对不起天国世界众生对我们的期盼，更对不起自己。完不成自己的使命，兑现不了自己的誓约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，但是不要不够格的。让我们共同勇猛精进，跟师父回家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